这个相应的新品主要就是新说法，所以总名相应，当然可以包括新，就刚讲的新法，再加上新说法，那这样子叫做相应。那当然每个地里面有很多内容，这些内容里面啊，最主要还是新法跟新说法，所以他说以新心所啊胜，故别说。那就是刚讲那个相应的内涵，还有别的此即十一处事等等，这一些意思或者这些角度合起来都叫做相应。五事的这个心跟心说法，你去了解它的时候，一样啊，它可以从时间，可以从他们的所依，可以从他们活动的场所，还有他们到底做什么事情，有什么活动，有什么作用，但是还是来自于心跟心所的。第三个解释色属，色属就是刚讲的那个包括，五事身所包括的，五事身所色属的法，那跟他有关联的这些就叫做相应。那具体讲就有五个：自信、所依，还有缘，还有助办，还有作业。我说第三个跟第二个有点接近，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啊。那个自信就是他本身。那底下这个每一个地啊，前面这个五事身相应地、异地等等这些啊。很多都是根据这五个项目成为四论解释第八事第七事等等，也是根据这个项目，他的自信，他的所依，他的缘。这个缘有刚因为缘有四，我们这有四种嘛，因缘、所缘缘、真上缘，还有一个等无间缘啊，那都可以包括在内。另外有助伴，助伴就是跟他在一起帮助他的，通常讲助伴就是讲五蕴，五蕴我们的事啊，他活动的当下还要有五蕴帮助他。其实这个五蕴帮助他就是前面讲的具有一也可以的啊，或者是那个真上缘的一，或者刚才讲的那个特别的不共的一。另外还要看他们的作用，这个作用很重要。如果这个事的活动，心跟心所的活动，不去考察它的作用的话，那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够。另外有时候还要讨论他们的善恶性质，还要有的还要讨论心跟心所互相的关系，我是说心跟心的关系，还有心所跟心所的关系，还有心跟心所，这个有好几层哦，也要讨论这个。那这个也都算相应，是这样子。总之，相应啊，有这三大类的。最后呢是讲那个第一啊，这个梵文叫那个普拉塔玛，这个梵文他说是什么？波赖波次，达摩。总之这个就第一，这个比较没有什么。24页跟25页啊，那就是下面啊，这个本地分啊，就是瑜伽师论的上半部有50卷。这50卷呢，它简单的帮我们先说一下。一般我们知道这个五个分的名字，然后这五个分的大致性质。这个在辟寻记也是有说。那我们这内容都一样，没有什么差别。那这个其实都是根据四论而来的，就印度的这个最圣子所造的那个四论，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。本地分是略广，或者是略或者广，因为本地分里面，比方说声闻地，篇幅很长；独觉地啊，篇幅非常短，就是这个略跟广啊。或者像文思修啊，那个修所成篇幅不如思所成篇幅， 所以各自有差别的哦。总之，或者略或者广啊，来说明这十七个地的内涵。这个意其实是有内涵的意思。那么设局这份呢、啊，这个是50卷的后半，就是再来的第30卷，就51到80啊，总共有30卷那么多，这是第二多的分量啊、哦，这个叫设局者。那他是解释前面的，前面17个地有一些没有解释到，没有那么细微的讨论到，那么设局这份在等于说再回头再把它补充的。这里讲说略涉抉择点点点的身影要义，涉抉择分其实非常重要。我们去年啊前年就讲了四卷，花了一年才讲了4卷。那成为四论啊，很多地方都引用这个涉抉择分在讨论，连预先四论本身就是这个批寻记啊顿轮记都好，很多时候都要引用那个涉抉择分，互相的来参考。再来只有2卷啊，这个是涉四分，这个是讲那个诸经仪轨，其实是主要的阿含经啊。然后再有2卷义门，这个是名相上的不同，就是同样意思的名相有差别的，那把它等于归纳，好像列个表一样，这样归纳，这个都篇幅很短。最后有个16卷，这个是涉四分，这个是三藏啊，这里面甚至后面有点戒律的有关的等等。我们看得出来，其实这个100卷里面呢，最重要还是这个50卷，还有加上30卷，是这样。那但是呢，这里说、啊、接下来到的地方说有14段，17地啊，只有14段，因为有几个地并在一块，就是因为它篇幅不长啊。就不用分为大段啊，那这里有讲有寻有事啊，底下会讲这个名字的。总之就有3个地把它并成一个地，另外有心无心也把它并成一个，就这样子。这个都不是什么特别啊。25页它是讲它那个那个什么，刚刚多少减哪一减到哪一减是怎么样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要。25页最后就是讲到我是现象，那这个像科判，这个等于是顿轮记里面自己的科判，我们看一下就可以啊。26页这个等于是科判，就是对于我是生相应地这一个地啊，那他就用这个5个项目来总结来总括啊，是这样。那然后他中间说，如果根据四论呢、啊，就只分为4个项目。这个无所谓，都差不了多少。所以我一直讲顿轮记啊，它要写得很详细啊，跟四论一样不一样，它都还特别写下来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这个第一个，那如果是批寻记啊，那就相当于第一页。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下批寻记第一页，第一页的这中间的地方我们看过了啊，但是要看它有。应该算是这一大段的粗的字是本文，它比较高一点点。然后第一格那个不是粗的字，这个是批寻记本身齁、哦。那么这一大段有6行，倒数第一行说呢，它延续前面那一行，当知此中教导理趣。因是分别法相，摩旦离家所摄。我要解释这个东西。摩旦离家，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呢？梵文叫做 Matarika 呢，其实是母亲的意思，母亲啊。所以我们通常讲论母，父亲、母亲那个母哈、哦，就是论的。我们或者现在用白话文讲雏形，或者说论的最比较怎么讲初期的那个原来的很浓缩的那个状态，这叫论母。一般来讲阿毗达摩论呢、啊，都是说他们根据这个论母， 论母通常都是颂文的心态，然后说这个论母啊，其实佛说的。注意哦，阿毗达摩的里面有讲了，这个论母不是后人造的哦，这个论母是佛说的。然后呢，或者佛有进一步解释，或者后来的菩萨或者阿罗汉来造这些解释，或者把解释汇集起来。好，那根据这个马达利嘎，就是论母。那论母呢是做什么用的？它的性质还是讲这个法相，法相或者法性都可以包括在内。注意，瑜伽师地论或者瑜伽为师啊，成为师论最后讲得很清楚，成为师论要告诉我们为师的相，还有为师的性。是这样的，比方说这个圆成实性，比方说唯识的这个最究竟的义理啊，这个是性。那么三智性或者说三智相都可以，依他其性也可以说依他其相啊，那个就是唯识的相。那是三个为等于说最总括的啦，底下还有很多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分别法相啊的这个摩大离家所摄，就是这个论母所包括，由论母所含摄。啊，就是刚刚讲这十七地里面讲的，不出这个摩大离家所涵盖的，也就是这都是佛说的。简单讲，它有来源，就是根据佛说的。啊，不管我们说这是不是弥勒菩萨所说，就是根据这个的。所以是为瑜伽师啊之所依止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现在学瑜伽师地论，其实我们也等于依赖佛的所说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当然这个部分呢是相对来讲它是根本啊，是其他的四分来讲它是根本。这个地方我想打个岔，占用一两分钟嘛，来讲一点题外话，但是也是有关。要讲什么呢？就讲这个弥勒菩萨。我不是在讲弥勒菩萨本身，我讲这本论。我也要想要提到一点题外的事情。是这样子，就是我们知道这本论呢是弥勒菩萨所说。那有的人会想一件事情，我要讲一件事情，我们汉传佛教的，当然传统以来，其实不应该讲传统以来。应该说某一个历史时代哦，好像我们比较重视经，我们好像觉得经是佛说的，论就算是菩萨造的，那菩萨不如佛。汉传佛教我们一般有这个想法，再怎么样我们总觉得菩萨不如佛，有点这样。因为是的，这个环境什么经都有讲，你就是等觉菩萨、妙觉菩萨，只要还没有成佛，那还是差佛，跟佛相比起来还是有差的，有差距的。啊，所以因此有一些人，我要讲的是有一些人，或者历史上有一部分的时代，总觉得经是根本啊，所以我们多学经。那么渐渐的呢，好像我们就忽略了论。我们现在去看也有这个感觉，有这个感觉哦。我现在讲的是什么事情呢？那有一个情况，这样我们思考一下。当然过去我们也都是看经啊、读经啊、学经。我要讲一件事情，其实你自己去看经，你能看得懂多少？我们说金刚经，我们不晓得读了多少遍。有时候金刚经的华位我们从头到尾读诵啊，一天里面可以读好几遍了。读一遍大概快的话一个小时、一个小时半，然后看看，不一定。你说你自己能懂多少？要不你就要看注解，要不你要听人家解释。好，所以我们自己去看经，我们是凡夫，我们去看经，我们能懂多少？那这些论师们、那些菩萨们所造的论有很多种啊，有一种当然直接注这个经，有的是归纳啊，像归纳来，像瑜伽师论就像归纳来，另外的编排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大家，如果真的是菩萨，我们讲的初地以上、二地等等， 那当然弥勒菩萨这是不得了的菩萨，大菩萨。有一件事情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这个陈慧师顿有讲，其实很多大圣经论有讲，菩萨可以见到佛。注意这件事情，菩萨要是他自己有疑问，就我们举个例子，他要造论，不管他是单独的造论或者解释经，我们说龙树菩萨造这个大智度论，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他们是可以见到佛的，他们想要见到佛可以见到佛，不管是用禅定或者是初地以上的功德，陈慧师顿讲得很清楚啊。这个佛不仅仅只是释迦牟尼佛，十方一切的佛，以这个他受用身，他受用身一般我们讲的圆满报身，以他用身的方式来教导初地到实地的菩萨。那我们注意这一点了，菩萨们不懂的话，他可以问佛，因为他们要见佛可以见得到，而且所见的佛是圆满报身的佛，他们所处的都是净土，没有秽土。这个陈慧师顿讲清楚，第十卷，反倒是我们所看见的释迦牟尼佛，包括二圣的圣人，他们所听闻的所看到的，那个是变化身，那个是跟我们差不多的释迦牟尼佛，所以实际上他们所听闻所了解的不可能，就以我们来讲不可能比得上菩萨。如果你觉得菩萨所造的论不如佛讲的经，那你要想想看，这些菩萨都是根据佛，他不会自己乱造。第一，就内容来讲，内容符合佛说的，内容没有问题。那他们有问题一定会请教佛，他不可能说自己不懂还要乱写，他所写的一定是经过了佛的教导，初地是这样子，一直到实地都是这样子，龙树菩萨、无主菩萨、世音菩萨等等等等都是这样子。换句话说，还有呢，初地以上的菩萨就他们写的这种内容来讲不会错，不会错。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必要一定要说你只看经不看论，这个不对。那么菩萨们造论目的就是帮助我们，这个真的我刚讲，我们自己看经，我们是凡夫啊，我们看得到的绝不可能超过他们看得到的。另外菩萨们也是看经啊，我们看经，菩萨也是看经的，明白吗？你看得经，你的了解怎么可能比得上菩萨看经而得的了解？所以宁可啊，你要借用菩萨的智慧。我刚刚讲，他们是对我们的一个帮助。所以我说，你把这些先学的话呢，早学晚学没有关系。我们其实过去的学习都是先学经，乃至修很多法门，慢慢慢慢才接触。因为这个以前也没有人讲，也比较难，但是你后来会发现这两个互相都学过之后啊，你回头再去看那个经，那个条理分明，它背后所隐含的意思就根据这个论讲得很清楚。如果只有以前只看经，或者看一点经的注，这个经的注你还要注意一下是哪个时代的注，哪个时代的自我，我认为不一样。隋朝、唐朝那时候的佛法，这是我们佛教的黄金时代，那时候的人学问，就是以中国来讲啊，有一些中国的祖师们呢，像窥基大师，我认为啊，不输给印度，有的地方还超过，他愿意的进一步的去研究，但是后来的我不敢讲，我研究的比较少。就我说的这个宋朝以后明朝以后我看得少，我最近因为大藏经光碟我看一下，我光看他们用的文字那个讲的那种语气，就是后面的讲法语气跟古时候的这个隋朝唐朝还是不太一样。那如果能把这个精华的先学好的，你看后面很容易的，何况后面有的是根据前面的。这个是题外话，不过因为我觉得汉传佛教到现在为止呢，还有点这种问题。但是你看看南传佛教， 那那佛教的缅甸啊，或者是斯里兰卡，他们对论很重视。西藏佛教的更不用讲了，真正要学就是从论，经是最后的根据，这没有问题。可是他学的过程里面，先借用论，因为论定义啊、界定啊、解说很清楚，一点不模糊，而且你不能乱猜。经你有时候会有时候自己的想法，那因此从教育啊，从学习的立场说，次第来说，论作为很好的帮助，然后你要去找经的根据，这个比较圆满，这个就很圆满。我认为我们现在不要忽视论，不要以为论是菩萨造的，你就轻视它，不能这样做。好，原则上是这样的。那还有个题外话，这个其实不应该这个时候讲，我想说留到以后再讲，但是我又担心有的同修有点这个困扰。这个不是跟我们这个经论有直接相关了，这个是来自于有一个传说，这个传说我在别的地方我还没有仔细查，但是因为在净土十疑论这一篇文章里面有引到什么呢？有个故事提到的五浊，我好久没有复习了，我现在只说根据我的记忆，就他们三兄弟，那个五浊菩萨、释迦菩萨，还有一个叫狮子觉，是不是？总之就是说这里面有一条了，十一论就是有一条一条一条，其中有一条就提到这个事情，就是说呢他们发愿要去见弥勒菩萨，见到之后呢要约定好了赶紧回来告诉这个还没去的同伴。那么好像第一位去的结果很久没回来，第二位去了之后呢，当然要见到弥勒菩萨，然后很快就回来。那来回来之后，大家问他为什么第一个去的怎么没消息，第二个就说那第一个去的那个还在这个兜率天，没有进入那个内院，怎么的这些我不讲细节齁，我不讲细节，这是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有没有人会怀疑一件事情，或者有一个我不想怀疑就不确定，我们学瑜伽师利段瑜伽唯识，将来往生要投身到哪里的问题，有没有这种怀疑啊？比方说玄奘大师啊、智者大师啊、近代的太虚大师，某一些他们发愿，根据那个有一些传说或者他们记载，发愿就是往生到弥勒菩萨那边啊，兜率内院等等啊。我这个意思是这样讲的，其实这个没有必然性。那我们以前我们台湾我们有一个讨论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这个也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就是你读诵药师经，你修药师法门，你可不可以升到极乐世界，投身到就阿弥陀佛来接引，但是你平常是修药师法门，其实你看那个药师经有讲没有冲突，我先借用药师经来说没有冲突。其实成慧师论后面有讲这个事情，我最近看了一下佛地经论，因为窥基大师非常赞叹佛地经论，佛地经论也是玄奘大师的翻译，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，看了一下后面我不得了，对佛的净土各式各样讲得很清楚。我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因为啊，不要有这个疑惑，就算你是学瑜伽唯识学，你要发愿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，照样可以去，没有冲突，绝对没有冲突。为什么没有冲突？我提两个原因。你要从那个陈慧师兄后面讲的那个佛的国土还有佛的身，它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供，就是好多个佛呢都共同的来度化某一个友情，这个友情跟这么多佛都有缘，这么多佛都来度化它，然后呢好像就是就像灯光一样，有这么多灯光同时都有，但是那个光跟光之间呢，没有那个阻隔，没有说你跟我这个区别。所以我们比方说我们跟这个佛跟那个佛跟这个佛呢结这些缘，然后你说要投身某一位， 没有冲突。原因就我刚刚讲了，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是共的话，就是这些佛你不会觉得他们是个别一个一个的，佛跟佛之间没有差别。然后那个土，佛的净土，佛的国土也一样没有差别，就刚讲好像是合在一块，好像是不同的灯光互相的照耀，同时照耀这个空间，没有隔害，没有隔阂。所以你说你投身到极乐世界去，根本没有隔害，完全一样的。这是从共的角度说，要是别，别的意思是什么？就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佛来教导某一个友情，那是别。那对他来讲啊，就会觉得说这个佛跟那个佛不一样，这个国土跟那个国土不一样。那是因为他本身的关系，就是他只有跟某一个佛、跟某个国结这个缘，跟别的没结缘，那他就会产生这个有区别。但是实际上，这个不是佛土本身，不是佛的净土、佛的国土本身的状态，还有佛的身本身也不是这样。那是因为这个有情，它有局限性，所以有共有别。我以前很年轻的时候看阿弥陀经，那个无量寿经等的注解里面啊，就看到有人这个解，有的人解释就是共，从共的角度来讲，从华严的立场去解释阿弥陀经，就那个极乐净土跟十方一切国土啊，就是刚讲没有隔碍，因为没有隔碍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齐国众生常以那个清淡啊。啊，就是即即时时就供养那么多的，然后又回来，就是那么短的时间内可以跟那么多那么多的国土的佛去供养。就所以有人用华严经立场去解释，就是说刚刚讲他没有隔害的问题。那我现在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就刚讲的这个其实可以后面讲，但是担心有的人有这个疑惑。我意思是说呢，没有冲突哦，不管你发愿到哪里，你所学的不会影响你那个愿，不会说你一定要持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。在这个信愿行来讲，相通，你有这个信，有这个愿，你的行范围很大，这个没有什么抵触的问题，是这样的。因为我也担心有的同修总是会觉得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啊，修净土法门会不会有这个问题？其实完全没有这个问题，希望大家了解。OK， 花了一点时间。那么刚刚讲这个摩达离家就是这个意思哦。这一切的根本还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，所以我甚至觉得说，瑜伽师利论啊，是说弥勒菩萨所说或者所造，我认为这个还是释迦牟尼佛所说。弥勒菩萨所说的难道会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会有不一样吗？一定一样，完全一样。另外我们还有可以用世间的角度去观察，什么意思呢？你看那个俱舍论，这释迦菩萨所造，然后他根据大毗婆沙论，当时的这个机兵，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我们现在讲机兵啊，就是那个迦斯米罗国啊，传为500多万所造，释迦牟尼佛学了之后呢，造这个俱舍论。但是你看那个内容，你看成那个瑜伽师利论的内容，和俱舍论、和大毗婆沙论、和成为世论，你对一下，相同的地方很多很多，很多很多，甚至跟千经道论。我们说那个修止观，我们说那个用什么样的所缘，还有很多都是一样的，慈悲观、不净观、因缘观，这一样的。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？好，你看这个不同的地方，乃至这个斯里兰卡觉因论师斯里兰卡他所造的清净道论，你真的都一比啊，内容上来讲，相同地方很多。那一般我们不会说这个是一定是某某论师所造，他就不是佛说的， 现在看都一样嘛。你就是我们说佛讲的经，阿含经也好，解生命经也好，我们说六经十一论，你就我现在讲内容来讲是一样的，相同的地方太多了。既然是这样子，那其实不一定要讲弥勒菩萨所说或者某个论师所造，只要是在这一个简单讲吧，在这个娑婆国土的佛法通通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，不出，绝对不出释迦牟尼佛说。还有一件事情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佛法跟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佛土的佛所说的佛法，你们想想看啊，一样，完全一样，一点都没有什么差别。方式可以不一样，就我开过玩笑，是个香积佛国，香积佛国香就是气味哦，这个是他们闻法说法的媒介。另外一个国土我也说过，那个他们的友情啊，都是在睡眠当中，在睡眠当中听法闻法，在睡眠当中开悟证悟证果，也在睡眠当中入涅槃。他们的佛也在睡眠当中说法，也有这种国土。好，方式不同，不同友情当然不一样嘛，各大家的业报不同，可是内容没有任何差别。华经讲得清楚啊，十方三世都说三圣，都说三圣的佛法。我说的这么多呢，花了这么时间呢，是希望大家对这一个立场，这一个如果还有疑惑，把它放下来，就把它确定下来，没有任何问题啊，是这样子。那不管你是得阿罗汉，你是得菩萨，都很好。现在那个对不起，如果看《毗寻记》啊，他已经进入第一，应该说他这里自有页数啊，第二页哈、哦，第二页就是位十七地，云何于伽师地？回答，这是本文了、啊，回答位十七地。现在我们要看一下那十七地，啊，十七地呢，他的名字啊，在《顿能记》有很多的讨论呢，他在这里就很讨论，但是《毗寻记》稍微简略一点。本文说何等时期，那回答这个叫运陀难哦，或者念问陀难，总之这都是翻译的音呐、啊。那么这个字应该知道一下，这个字的意思啊，其实就一般我们讲的诵，但是我们一般讲诵那个字啊，不是运陀难，运陀难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啊，那大家都是这么解释的，就是集思这两个字，集就是汇集。汇集呢，就是这里讲以少略言，用少少的语言文字，就像我们的中国的诗词一样，它本身很精炼很精简，然后集合很多的内涵，集合多法，然后呢这个是集那个字，再来了诗诸学者另译受持啊，那当然是教导给要学的人，让他们很容易的受持，这个叫做运陀难。其实这个也是等于那个刚讲的那个 Madhulika， 差不多也像那个论母，不过论母是来自于佛。这个运陀难这样的是不一定哦，他就刚讲他是收集，可以是收集，或者甚至后来的人所造，像玄奘大师在印度造了这个，我看看有多少。好像有1200颂还是3000颂5000，我不记得那个数目字了，他可以造那么长的篇幅的著作、哦、是这么了不起。这个像中论有450几个还是440几个颂、哦、都是用颂很简短的来说明很多事情。俱舍论都是这样子，我们现在讲的弥勒有五论，它本来都是颂文，然后是这样，这意思不难懂。好，那现在看论本文说啊，那这个地方是用一样用诵，刚刚运陀难了，那它就有这一个五世相应地，有寻视等山， 三摩地聚，还有呢非，有心无心地这样子。这些就是地的名字，十七地的各自各自的名字。还有呢闻思修所立，合起来如是聚三圣，或者如是聚，然后三圣，最后是有一跟无一，有一即无一，四名十七地这样子。这就是十七地的名字哦。那当然隔壁业啊，他有用长行，就是散文体，把它写出来了。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名字，然后现在我想不如就先看一下，披寻记有个简短的讨论。这是讨论其中有一个，就三摩地那个字。三摩地这个字啊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。一般我们汉传佛教里面对禅定，就是像类似的名称有好多个，你们可以自己可以列出几个。一个就是三摩地，一个是禅定那个定，一个是禁律，禁律这个字啊，还有就是等持、等引、等智，这样就六个了，就六个。还有就是奢摩他，还有个字就是三摩悉多。刚刚念过三摩地啊，现在是念三摩悉多。三摩地、三摩悉多，这个是翻它的音。等持等引，这是它的意思。这样算上有八个，如果声音跟名字都分开来的话，就有这么多个。那他们的差别到底如何？我们先看这一讲。这个是《披寻记》第二页的倒第三行，三摩地聚还有非哈，它的解释。三摩地这个名称啊，此云等持，它的意思用我们中文来讲是等持。我解释一下啊，萨玛地，S-A-M-A-D-H-I 哦，萨玛地，萨玛那个 M A 的 A 呀、啊，上面可以加个横线，横线表示长母音，萨玛地这样子。我要解释说，萨玛地这个是两个部分组成的、哦，萨玛啊，然后加个阿地，两个部分组成的。阿底啊，就刚讲那个阿，阿底的阿，那叫长母音。阿底这个字啊，有那个词的意思，所以三摩地啊，真正的意思就放为等词。就刚讲两个部分，前面那个部分散骂是等，散骂就是平等的意思，就是这个跟那个，他们互相好像就是有一种和谐一致，古文啊叫齐，这个齐什么意思？就是比方说我们说并肩一起，那个齐，齐的意思，这个都是散骂的意思。如果他进一步讲，就是合合在一块，合合在一块，有点接近前面讲的相应，但是比他更进一步，合合在一块，这个都叫散骂、哦、那这是等，这个等你说平等啊，其实那个平等可以，但是还没那么好，就是和和的，和和的，和和的一致，那比较好一点。然后那个阿底就是词，好，阿底这个字啊，我们一般有个字比较容易记，就是那个阿陀那，阿陀那氏，陈伟师论有用这个字，还有用四大传人有用这个字，阿陀那氏，阿达那，阿达那一样是 A D H A N A。那它跟那个 ADHI 你看一下就知道，这个是同样一个字变来的、哦、那个本来那个阿陀那氏就是有持的意思，持有保有的执持。当我们说那个第八世、叫做根本世，叫做阿陀那氏的时候，是针对它那个执持的这个作用。所以我用那个意思用到这里来，你比较容易记，为什么那个 samadhi 翻为等持、哦、好，那它这个字是禅定，但是它的范围，禅定有欲界的定啊，有色界无色界定啊，它的范围啊比较最可以说是最大。好，这里说通说欲界即在定地， 诸心行所。好，这个都是叫做等持，它包括三界啊，包括欲界的，包括无色界、无色界的禅定啊，都可以叫做等持。在这些禅定的地，这个地一般我们就是讲三界九地，欲界算一个地，色界有四禅，每一个禅算一个地，无色界有四个定，每个定也都叫做一个地。这里面所有的心法跟心说法都可以被等持这个字啊，包括啊，是这样子。但是他说现在啊，今此危险定地的心一尽性，任运相续无散乱转，那这个叫做三摩地。那这句话跟前面他刚刚讲的那句话，包括欲界还有定地，你们看得出来差别在哪里吗？刚刚那句话是所有的心跟心说法，欲界的定啊，都包括。那心跟心说法那太多了，光是心说法就很多很多。但是现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论这个地方，用这个三摩地这个名字啊，不是包括那么多。平常那个是通说，现在范围限制的很小，就是倒数第一样讲的，定地里面的心的一尽性这个状态，心一尽性这个状态啊，如果用修禅定的顺序来讲啊，这个是欲界定，欲界定的前面那一个状态，如果用一些实际的那个九心住，这是第八个住，心一尽是第八个，心一去性，或者翻译为专注一去，但是它下面还有任运相续。加个任运啊，那是第九个九心住的第九个无功用行，任运的平等舍，注意平等的这个状态啊，它又相续，然后又没有散乱的这样的活动，那这个就是刚刚讲第九心住，这个就是欲界定的成就。应该说从这个算起，从这个算起啊，包括以上的，因为从这个算起都有心一尽性这一个状态，还有他们也都是任运相续。那现在这个地方把它叫做三摩地。那底下还有一点点讨论哦，因为三摩地还可以有三个阶段或三个状态。底下这个时候我们要留到下次再说，请大家都要先看，我们的进度不快，不管是披寻记或者顿能记，你最好先自己看一下。我们上一次说要请同修们帮忙校对顿能记，那么愿意发心的我们下课后请先留下来，我有一点点那个材料我要解释一下。好，大家辛苦，我们一起回想。